好，我们接着。来看讲义的第27页，第5章。这一节课是上第5章，佛教思想的判摄。好，导师在这个部分要探讨，主要是探讨四悉檀。那第一项呢，老师从觉云的四部注释书中的书名，他所得到的启发，在这个印度佛教的思想的探求中，老师发现了一项重要的判摄准则，在南传佛教的觉云三藏。导师说他没有能力读他的著作，但是从他四部阿含的注释书的名称中得到了启发。觉论书他的四部注释书的名称在长部呢，就是长阿含，著名吉祥悦意；中部著名破次犹豫。就是中阿含，那相应部呢，就是杂阿含，著名这个显扬真意；政治部就是我们的正义阿含，著名满足需求。那我们看下面这个表格，下面这个表格第一排呢，这个是世界悉檀。它对应到的是吉祥悦意，各个为人生善悉檀呢，是对应满足需求，就是增益阿含；还有对治悉檀是对应破次犹豫，就是中阿含中部；第一呢是对应显扬真意，就是杂阿含。那四部我们看回本文的第2、3段。这四部注的名称呢，显然与龙树，就是在《大智度论》所说的四悉檀，或好在括弧内他说这个是四种宗旨或者四种道理理趣，这个是有关系。导师认为这两个好像不谋而合，好，就像显扬真意与第一悉檀破次犹豫对应到。对治悉檀，满足需求，对应到各个为人身上悉檀，啊，吉祥寓意对应是世界悉檀，或称为世间悉檀。那导师深信这个是古代所传来的，对集结而分为四阿含，表示是各部所有主要的宗旨。那我们看一下。注脚113，是悉檀的内容。导师在《佛在人间》这部书里面，在这里有讲到，第一个世间悉檀呢，是引起我们学习欲望为宗旨的，如对初学者而缺乏兴趣的，那佛是必先使他升起欢喜心。例如说，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这样的意思，这就是这样的巧方便。然后第二个为人悉檀，就是为人生善悉檀，以升起善法要义为宗。例如说，不肯布施的，就将布施的功德说给他听。或说持戒忍辱的功德等等，总之就是应机说法，使他的善根增长为目的。第三是对治悉檀，就是制止人类的恶行为宗旨，就像比如说贪欲重的，就要修叫他收不净观，还有嗔恚愚痴。好， 还有善乱，又教他修属习观，我执重的教他修戒分别观。第四个是第一息坦，这是闲了真意为宗。那要怎么样才能分判为是第一呢？这是佛陀自证的诸法实相，不能信解这个甚深的真理。如果说想要修行去证，这是没办法解脱生死。如果要解脱生死呢，那就一定要理解到第一息坦的意义，才能了脱生死。所以佛说法依第一息坦是究竟的了义，说这是佛法的心髓。那我们看那个大家都有补充讲义，有啊、哦。我们看导师其他著作里面，我找到其他有谈到世界这四息坦的一些，把它揭露出来。第一个《宝积经讲记》里面有讲到说，第一个圈圈在后面，唯与出世、唯与法相应的法的法行才是第一息坦。与法相应就是要与出世间法啦、解脱法相应的，才是第一息坦。所以刚才书本的注脚最后一个就是你要能解脱生死的这个法才属于是第一息坦。好，我们看第二个圈圈，就像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这是一行道，这是说极乐世界是修行容易稳当，决定能够不退转菩提心，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这样就容易成佛，生到了净土还是要修行，一直到无生法忍，才能够通入法性大海，一帆风顺。还有一些就是说欲乐为方便，容易成佛，那就是属于世间息坦。这就是要以欲勾牵，然后使人乐于修学。好，第三个是对治息坦，又有一些经文为了懈怠众生呢，容易懈怠的众生啊，听说到了要修行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哇，那太久了，那就心生退却，那只好对他说，只要三生，只要一生就可以成佛了，那他就觉得哇，这样差蛮多的，只要三生或者一生，那我愿意修了，好，那就属于对治息坦。好，第四个是为人息坦，为人生善息坦，有的不知佛法是人人可以修，人人可以成就，就怀疑自己没有办法，就对他说，佛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有这个如来藏。众生就是佛了，那指的就是心性本性的这个成佛的因。以这样的说法来启发向善的菩提心，那就是为人息坦。好，那我们再看。补充讲义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的对四息坦的说法，这里讲了息坦这个梵语称为达塔，好，它意为成就或者是中离，四种息坦就是四种宗旨、四种道理，它可以总摄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藏。导师说龙树的是西坦判摄一切佛法是根据什么，那就是依于四阿含的四大宗旨，那以四西坦跟觉论师的四论 相比较就可以明白过来。第一个吉祥乐意就是长阿含的世界悉檀，例如这个奢尼沙经等等，这是通俗，然后适应天神信仰，特别是印度很普遍的神教的信仰，这样的佛法。在思想上呢，长阿含经它是破斥外道，而在民众的信仰上去融摄它，以佛法去融摄这个一般神教。好，我们看第下一个圈圈，破斥犹豫，这是中阿含的对治悉檀。中阿含是分别抉择，断除疑情，然后净除二十一种结，正是对治的意义。好，第三个是显扬真意，是杂阿含的第一悉檀。第四个是增阿含的满足需求，是各个为人生善悉檀，这是适应不同的根性使人生善得福，这是一般的教化，可以满足一般的需求。好，我们看印度佛教思想史，我们直接看圈圈的部分。世界悉檀呢，就是适应俗情，然后方便诱导向佛，这是属于世界悉檀。我看第三页第二页，然后对治悉檀就是针对我们的过失，所以它有对治的意义，针对我们的过失，那个修正我们的不好的习性。各个为人生善悉檀呢，就是启发人心向善，所以说对治呢，对治就是去恶，各个为人呢就是修善。啊，最后一个就是就显示真实意义的第一悉檀，就是向着解脱迈进的，就是属于第一悉檀。那这四悉檀通摄当时的一切佛说，都他这里讲皆是实，没有相违背。为什么那这样讲呢？经说每部经所说的道理都不一样，这是从应机说法，对应众生一类一类众生去解说的经典，所以经典每部经典的意义都不一样。可是一切都是如对佛来讲都是如实说，佛说法是无不如意，是真语者，好实语者，不狂语者等等。然而依修行要得究竟来讲，就是要依第一悉檀。我们看最后一段，圣意是三圣圣者自证的，不落论意言语，所以不可破坏。反之说，一切法性、一切法、一切论意语言，说是说非，那都是可破坏的，因为世俗的施舍都有相对性，没有不落于可破坏的境地。那第一意悉檀，它是真实不可破，就像方便的应机摄教有相对的真实性，所以第一悉檀它是真实，但是如果是方便应机的摄教，我说它导师这里说它有相对的真实的意义，所以其他三悉檀也可以说是真实的。那下面还有补充这个特别去找世界悉檀的意义。在无争之辩这里，导师有说在印度的佛教都有因时因地的适应，还有方便的适应，这是世界悉檀便于就是佛法的弘传。 然后必须要适应民间的习俗，融入民间的一般的习俗，所以意境不免平凡。在下一个佛法是救世之光里面，好，这里说佛说佛是德行的智慧的宗教家，他着重引人离恶向善，断惑正真，那对世界的情况只是随顺世俗所说的世间习谈。换言之，佛所说的天文地理是随顺当时印度人所知道的情况而说，并不是佛陀照着如实之间的内容来讲。就像那个母亲要孩子服药，但是孩子却看着天空说，那个乌云中的月亮跑得真快，可是妈妈并不需要纠正她的错觉了，因为她还不能了解这个云死月晕的这个道理，越说只是越糊涂，倒不如是顺着她，然后希望她赶快把药吞下去。所以依这样的道理，就是如来说法也是这样，随着我们众生的理解的能力呢，就说这个世间习谈这样的法。那这里有这个婴儿行、婆婆和和的顺着愚痴的众生说些不彻底的话，还有黄叶子而啼、空拳狂小儿，这个在佛法呢都是善巧方便，也是如实语。那如果世尊是生在现在呢，我们没有生在当时的印度，他所说的世界情况当然就不会顺着随顺古代印度人的世界观而讲。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把取顺世俗的随他意语把它看作天经地义，那就是违反佛陀的根本的精神。那我们看回第二页，那看一下注脚，这个婆婆和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注脚一的第二行，和者名为无常，婆者是名为有常。如来说常，众生听到呢，认为这是就会为了常法而断掉无常，这叫做婴儿行。那注脚二呢，这个是解释黄叶子而啼。因为我一看这个想说这个黄叶为什么可以子而啼啊，那就去找出它的出处来。这个婴儿行呢，就是说这个婴儿在啼哭的时候，那个父母亲就是以这个杨树黄叶拿给他看，就说不要哭啊，我给你这个金子。那婴儿那看到哦，他就以为是真的是金子啊，就不哭了。但是这个杨叶，那这个杨叶它只是黄色的，它不是金子。但是婴儿呢，如果譬如说他这里又说看到木牛、木马、木男、木女，这个木头做的形状，这个孩子见看到了也会生这个男女想，就会不哭了啊，其实他不是真的。看下一页注脚，所以称为婴儿行。如来也是一样，就是有众生想要造恶，那如来就为他说三十三天常乐我净。你看这里出现了常乐我净，三十三天的常乐我净是端正自知，它里面有 宫庙宫殿可以受五欲乐，而六根所对的呢，都只有快乐而已。那众生听闻到三十三天呢，都是美妙的五欲乐，就会心生贪乐，就不再造作恶业，就会勤作，所以生往三十三天的善业。那其实三十三天还是生死无常，并没有常乐我净，只是为了度众生方便说常乐我净。好，第三个是空权狂小儿。空权狂小儿这个出处呢，其实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出现，但是他那边没有解释。那解释的是在注脚三《大宝积经》这里。好，我念一下，就像以拳，我们拳头，哦，故意捏一个东西，然后去骗小朋友说，我手中里面有糖果，不要哭，你如果不要哭，我手掌里面的糖果就给你吃。可是如果打开的话，他没有看到里面有糖果，他又开始哭了。好，他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好，第三页的上面有华语集普通讲义，上面第三页华语集第二册，这里还有最后一个，我们看初底字。在佛法的传播呢，要在当地人民心中建立起佛陀超越旧有信仰，就是一般神教信仰之上，要把它这些一般神教的信仰把它转换为佛法的信仰，这就是调伏各处，这是经典里面的了，调伏恶龙或者夜叉这些故事的意义。好，我们看倒数第三行，佛法传到哪里呢，就有降服该地区固有鬼神的传说。这个就是表示佛法的信行取代了原本世俗、原本当地就有的习俗的信仰，这就是世界西坛吉祥乐意的目的。但这些低级的一般的鬼神龙王的信仰会转化为佛法的护持者，所以就增加了这个佛教里面有神或者是龙王一般的一些神话的故事。那这些龙王他会看到说他是会变成佛法的护持者，那就是借由这样把一般信仰转化为我们佛教的信仰。好，我们看回我们书本的28页，导师呢在民国这里讲说，民国33年的时候，在大陆当时的汉藏教理院，他当时有讲这个阿含讲要，他一开始是先讲四阿含经的判摄，就是依四悉檀来判摄四阿含经。角注一四呢，这里有一个案说阿含讲要后来他把它编在这个佛法概论，但是导师没有把这个阿含经的判摄，就是讲四悉檀这个内容，他没有把它编进去。好，我们看回原文的国字二，在原始圣典的集成当中，知道原始集结的内容 是略同杂阿含，而杂阿含是修多罗、奇业还有寄说，就是十二分教的前三分所集成的。我们看一下脚注116这个注脚应该要移到三分教三分这里的。我们看一下脚注116，再来我们来复习这个杂阿含经，大略来看一下。原始结集的精简的长行直说啊，它的文体称为修多罗，就是我们诵经一开始大部分的经文，这个就是属于修多罗的文体。所以那修多罗它是一类传集，一类一类的把它分门别类的集合起来，所以称为相应。然后最原始的修多罗呢，它的内容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到三十七道品，这些都是属于修多罗的内容。那佛说长行这个修多罗呢，是修多罗呢，然后又为了方便我们记忆，又将这个经文把它浓缩设为这个颂文，就是寄颂，又称为结集文，而有了寄颂，这个寄颂就称为奇业。这就是最原本佛法的二部，修多罗跟奇业。然后之后呢，新的经典又不断的传出，在文体上又有长行也有寄颂。那寄送的部分呢，就会结集在这个企业，与企业结合，在内容上呢，又分为如来寄说、弟子寄说，还有诸天寄说。那这些就是寄说的特性呢，它是显了分别法义，说明生密事理的特性，这就是寄说了。那诸天寄说的这个部分呢，是适应一般神教的信仰而传出的通俗教化，它都是属于寄颂这个文体。然后它与弟子寄说的这个寄颂部分结合起来，称为这个八众相应，或称为八众颂。然后这些寄说就诸天寄说跟弟子寄说的寄颂，这些部分呢属于奇业，所以原本的寄说只剩下这个如来寄说还有弟子寄说这两个。我们可以看到隔壁页哦，隔壁页的注脚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表格，有没有看到？它这里有一个企业，对不对？然后下面有寄说，寄说里面又分为如来跟弟子。那刚才 我讲那个企业的部分，是不是有包括诸天？那刚才讲到说，导师这里说，那个寄说的部分只剩下如来寄说跟弟子寄说了。那企业是不是只剩下诸天寄说？是不是你可以把它加上去，在那个空白处？那这样这个表格就算完整了。好，我们看回28页的括号大国字二的第二段，以四悉檀来说呢， 长行的修多罗，现在我们要本来是四悉檀四分判，四部杂阿含，对不对？那导师这里又把杂阿含经里面的内容再把它细分，又用四悉檀把它拿分出来。好，这里就要讲修多罗，导师把它归类为第一悉檀。那企业呢，就是寄送的部分，就是属于世界悉檀。那寄说中的弟子寄说呢，是属于对治悉檀。那如来寄说就是各个为人身上悉檀的。导师说佛法的有这四种理趣，真的是由来已久。可见这个杂阿含经虽然是以第一悉檀为主，而实际内容是还是含有其他三种悉檀。那进一步的了解呢，那个修多罗的部分，其实也含有其他三种悉檀。所以以杂阿含为第一悉檀这样的判设呢，这个是以圣典主要的理趣、主要的宗旨而说。接下来，四悉檀在传到中国来呢，天台家是多约众生的听闻得意说，其实是从教典文句的特性来做客观的判断。我这里起初读了很久，怎么看也看不懂怎么天台家用多约众生的听闻得意说，实在是不太能够理解了哈。我们先看这个注脚117，这里是引那个天台的摩诃止观。我们看第一行，佛以四随说法，四随就是随乐、随疑、随智、随意这四种。好，那我们再看到挂号三注117挂号三这个原始佛教圣严集成的内容。好，龙树的四悉檀与觉因四论的中趣是完全相合，这一定有古老的传承作为依据。那彻底说起来，佛法的宗旨、化世的方法都不外乎这四种，每一阿含都有四种这四种宗旨。那每一部特色分别起来，就是长阿含是对应世界悉檀，好，然后到杂阿含是对应第一悉檀。那这样的佛法的四大方针在佛法实际应用也是一样，所以叫人修习禅观就有这四随，就是刚才那个摩诃止观里面的内容说，导师就把它加了一个字，那我们就更好理解。佛以四随说法，随号要，随号要是对应四悉檀的哪一个？各个为人身善悉檀。那随是以呢，要对应哪一个是悉檀的哪一个？对，世界悉檀。那随对治就很明显了，就是对应对治悉檀。随圣意就是第一意。老实说，先天台的学者早就以这四随法解说是悉檀。其实看到这里还是不太了解，怎么会到底什么是约众生的听闻得意说了哈。我们看补充讲义第三页， 在无争之辩这里，我们看第，我们直接看第二段，三论中跟天台都是重适应、重效果，尤其是天台，如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为是假，你亦是中道义，这个可以以四教做不同的解说，也可以以四句配合四教。重点在后面，就像四悉檀，不是说这部经这段道理是什么悉檀，而是说听众听了之后生欢喜心呢，还是生自恶，或生善，或无第一义，是以听者的适应，还有他所得到的效果而决定这是什么悉檀。所以重点在这里，就是天台迦多约众生的听闻得意说，这样来理解这一句就很清楚。智者大师从教法跟正法的综合中来窥见佛法的体系，也就是教法的浅深，修正误入浅深的历程。虽然他将自以为纯圆独妙佛法，表示为佛陀自证化他的绝对真实，而他对一切教法始终是活泼应用，以导人修行为准则。好，我们看讲义第29。前面是谈四悉檀，它是对应我们四阿含分判四阿含的宗旨宗趣，然后再讨论到杂阿含，光是杂阿含它里面就有这四种悉檀，然后光是修多罗它里面也有这四种悉檀，然后这里接着来要从时间的佛法教典的长期发展来看，把它分判成是这四悉檀去对应。依此四大宗趣来观察印度佛教的长期发展，也不外乎四悉檀。就像这个表，老师把它分成三期或四期，就是佛法是对应，就是我们原始佛法是对应的是第一悉檀，然后发展到大乘佛法再分成初期的佛法是对治悉檀，那后期的是各个为人悉檀。初期的对治悉檀的内容就是等下会讲在秘密大乘佛法，那就是对应到世界悉檀。以导师这里要谈那个从时间从佛法的发展来看，把它对应到这四个悉檀。好，我们看往下看，在民国59年导师所写成的这个原始佛教圣典这几层呢，从教典成立的先后做了以上的这个图的这样的判设，再为叙述，从长期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来看每一阶段特点的圣典的特性。第一阶段是佛法，以杂阿含经为主要的四部阿含，这是佛法的第一悉檀，无边甚深的法义呢都是从此 根源而流出。第二呢是初期大圣，初期大圣的大圣空相应经是广说一切法空，它除遣一切情执，契入空性。例如中论所说，如来说空法未离诸见故，是依宝积经所说的。所以大圣的空相应经的特色就是对治。好，我们看注脚一二一，宝积经这里这一句，这个如来说空法是为对治我们的种种的邪见。好，大宝积经说，临起我见积若须弥山，不以那个戒指许的空见起增三慢。为什么呢？一切的邪见呢，以空可以对治，可以解脱。如果你对这个空见又起了执着，它是实有的话，那就很难除去了。例如这个医师给药要你治病，可是你认为这个药很好，你病已经好了，你觉得你想要这个药你还要一直吃，结果病好了之后你要一直吃，那又是不是又生病了？那这里的意思是说，药在内而不出，就是说你执着它这个药，这个药人家说药到病除，你药效应该，药如果下的适量，病好了，那药效也就退了，那我们一定身体就会好起来。那如果这个药我们下的太重呢，药虽然病除了，可是药的那个药力又在我们身体产生了副作用了，那是不是我们病反而没有好，或者又生起另外一个病了呢？好，所以他第四这里说，世尊，如果这个药没有出呢，这个病它就又会更严重了。所以一切的诸烦恼邪见呢，只有以空能灭除。如果你又对空起了这个邪见的话，那就没办法除了。好，我们看本文的第三个后期大圣。大圣佛法的后期，它的内容就是真常不空的如来藏、我、佛性这样的说法，这是点出众生心性自信清净为生善成佛的本因，它是着重在为人生善希谈，就是要劝人为善，要净化自心。那各个为人生善希谈呢，是多方面的。那自信心自信清净就是心性本净，这心性本净呢是出于满足需求的增知部。注脚一二二，这里导师的如来藏之研究里面有这样讲，我们看，此心即光净而客随烦恼杂染。如果无闻的一生不如实解，我说无闻一生他没有修心。我看下一行，这个是杂含经明确说到的心明净说，心是即光净，而使心杂染的随烦恼是客，可见这是外烁的，而不是心体有这些烦恼。这个心清净与客尘烦恼 发生了关系，这个是如来藏说的重要理论，不能不说它是渊源于杂阿含经的。所以前面的佛法呢，他这里说第一悉檀，说无边甚深的法义都是从这里流出来的，连后期的如来藏说也是从这里开始，它的渊源也是从杂阿含经，增益阿含经里面出来的。那这个自心性本净说呢，它本来是说，如来说空法，说一切法空，可是大家听到空就不知道什么都空了，那到底要抓住什么？没有一个着力点，那只好说心不是本空，那心本来清净好了，清净我们觉得哦，心本来清净，那是还有那个心，那心本清净，那这样我可以接受，那不要说心都空了，心都空了，我不知道到底心还有什么存在。好，我们看本文第二行，诚实论也说，佛为了懈怠众生，如果众生听闻到这个心如果本来是不净的，那就认为说那本来就不净，那就没办法改了，那我就不用发清净心，那我就不需要修行了，所以要为他说心性本净这样的法。好，再往下，在后期大圣中呢，就成为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我佛性本有说，这是其一。好，第二，如来藏说是念自己身心中有佛，这个与初期大圣的念佛往生净土、念佛见佛的波州三昧，还有在初期佛法的阿含经中的六念，念佛、念法、念生、念界的念佛呢，这个这样的内容都是属于为这个信行人，或者说信增上者，或者是为这个心性缺落部位者而说的，这个是其二。那这些为人身善的教说，都是有往这个异行道，好，导师说这是异行，往异行道诱导的倾向。好，最后一个是秘密大圣。秘密大圣佛法的流行，它是融摄了印度神教所有的宗教的行仪的仪式，如说会列会诸众生以痴爱自闭为依于有，他执着有，为度这样的众生呢，为度以慧劣，就是智慧比较不足的，然后痴爱心比较重的，为他们，然后随顺说这样的佛法，就是秘密大圣佛法呢，它融摄了我们一般神教的这所有仪式，这样呢，我们可以怎样？是不是又有更多的众生来修学佛法？那在修持上呢，它是重定力， 这是秘密大圣啊，他是以御天的佛法作为理想，所以又在身体上修这个风、修脉、修明点，从这个欲乐中求成佛。这个就是秘密大圣是属于世界七坛的这样的说法。哦，从第一期佛法到初期、后期，然后到最后的秘密大圣，是不是我们的佛法一直在加很多东西呀、啊，加很多方便进去，一直在适应我们众生的根性啊？你看秘密大圣佛法，他已经讲到说我们众生的个智慧很劣、啊，然后贪嗔痴的心又重，然后为了要度这样众生，只好不断的加了很多料，加了很多我们现在很多的世俗的一些，比如说一般神教的方法啦、啊。好，我们看小节。导师说佛法的圣典的集成呢，只是四大宗趣的开展。好，那这里导师用了一个牧牛女来卖乳，她卖乳，她还在加水进去的这个故事作为比喻，好来解释这个我们四期佛法的这个内容。我们看注脚一二六，第二行，就像这个牧牛女，她想要卖这个乳啊、我们称它为牛乳好了。她为了想要多赚几个钱，她就把这哦，比如说这一桶牛乳，她把它加了2层的水进去，再转卖给第二个人，第二个牧牛女。那第二个人呢，他买了之后呢，他又加了2层进去，再卖给进城的人，就卖给第三个人。那第三个人呢，他又再加了2层的水了。哇，他将加6层的水，已经超过一半了。他又加2层的水，再卖给城中的人，啊、哦，这是第四个人。啊，城中这个人呢，他又再加2分的水，他就拿到市场上去卖了。这时候有一个人呢，他为了为子纳妇，他要娶媳妇，他急需这个好的牛乳来供养客人呢，就到市场上去买。那这个卖牛乳的呢，他又想要多赚他的钱，可是这个人呢，试喝了一口，他说：“哇，这个乳怎么都是水的味道啊？牛乳的味道几乎都没有了。”那这个没有不值这个钱，可是他说：“刚好我今天急需要用，那就只好买了。”然后他买回家之后呢，把它煮过，煮用做乳糜。哦，这里讲说已经没有连乳的味道都没有了，但是虽然没有这个乳的味道，几乎都没有，快没有了。然后比较以苦味呢，还是胜过千倍。为什么呢？这个乳的味道是所有的味道中是最好的。那如果对应到佛法，就是说，佛法再怎么味道再怎么淡，还是比世间法好太多了。 好，我们看回这个小节第五，为了多多利益众生，那佛法不能不求适应，不能没有方便。如果想要多卖几个钱，就像在乳中不断的加水一样，那佛法也是这样不断的适应，不断的加入世俗的方便。那这四阶段集成的圣典呢，就像这个牛乳一再的加水去卖一样，最后呢，终于我们的佛法的真味，就原本的味道也淡掉了，那印度佛教最后也不见了，这样渐渐的消失了。好，结论，这样的判设呢，是佛法发展阶段中的重点的不同，着重点的不同。导师说，不是说佛法第一期的佛法都是属于第一悉檀。好，第一，那初期佛法就是对治悉檀，后期佛法就是为人悉檀，秘密大乘佛法就是世界悉檀。并不是这样，只是说那个标楷体这里，一切圣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点开展，在不同的适应里面呢，直接都是来自于佛陀自证的真实。就算在发展到佛法的世界悉檀呢，它的方便法已经多了，多过佛法很多了，但是还是胜过世间的神教，因为这里面还是有倾向解脱的成分。就像刚才讲这个，这乳味虽然很淡很淡了，但是它还是胜过世间，它还是 胜过世间的神教，就比喻它这个胜过苦味的东西，它还是胜过它，因为这个乳它还是有解脱的成分，它还是有第一悉檀在里面。那这一切都是佛法，秘密大圣呢是晚期佛教的主流，这是佛教史上的事实。所以导师这里出现了一个插曲，他说不能同意这个入串正统的批评，这都是流传中的佛法，所以不会彻底否定某一些佛法，就说它不是佛法。好，导师接着说，但我不是宗派的徒弟，也不是学理或者某一种修行方法的偏好者。学理呢，就是说不是某一经或者某一论，专学某一经某一论的修行者。导师接着说，我是为了佛法而学，而为了佛法适应现代而学，所以在佛法的发展当中探索这个佛法发展的脉络，而了解不同时代的多姿多态，而做更纯正更适合现代的抉择。而这样的立场呢，导师做了这三期，或说四期的分判。这样的分判呢，相当于古德的分判，然而意见还是不同，但主要是由于纯正要求纯正，而又适应现代的要求，也就做成这样的结论。结论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这是第一期啊。弘阐中期佛教，这是指初期大圣。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这是第二期跟第三期。 那幻化之机因胜，这是第三起的摄取幻化之机呢，导师在其他著作有提有修正的是天化或者神化，摄取获取佛教之缺当者，这样就可以足以复兴佛教而唱佛之本怀。好，我们补充，我们看补充讲义第四页。补充这个什么叫做入算正统。我们先看那个书本的31页的注脚。好，我们先看这个好了。注脚128，导师说他不能同意这个入川正统的批评，指的就是这个王恩阳，他是著名的唯识学者，他不满真常唯心论，称之为入算正统。那是他不承认那个真常唯心后期大圣的如来藏 不承认他是佛法，那更对末期的秘密圣当然是没有好感，所以他要批评导师写的印度是佛教，那只是为了辩论空中跟有中谁是了义谁是更好，所以导师写了空有之间来表示意见。那这个补充讲义这里就是导师写的空有之间，这个在无争之辩里面看第一行，王恩阳居士呢，他写了这个读印支佛教书感，对导师的印度之佛教呢，他能够寄予同情，唯有在空有之间他意见不同，所以导师写的空有之间来给他回应。我们看再往下一段，真常唯心论呢，它是真常心还有真常空的结合。这个真常心呢，就是指的就是下一行自性清净心，好，乃与自性清净心合。那真常空是什么？真常空我找了导师其他著作的解释，我认为它是指的就是世俗是空的，但是圣意不空，这是真常唯心论的理论。所以说他这里说真常唯心论，它是真常心就是自性清净心，它是真常，然后与世俗空圣意不空的这个理论结合。不满性空而极眼，就是他反极力的陈说这个如来实在是不空的，这个不空的如来是一切众生所本有，乃与自性清净心结合，果得本具于因心，就是真常唯心论的论本所在。这个真常唯心论呢，它是发展是开始是在性空大圣他心最兴盛而开始走向衰败的时候，那刚开始所传是不胜啊， 那洪仲者有被杀的传说。在当时龙树菩萨他是纵观南北佛教，双谈卓有智空，成就纵观诸论，为星空大圣的大成者，并非是创始者。那增长唯心论，因趁着这个星空开始衰败的时候，趁着龙树而为广大的发展。好，我尽量试着解释了哈，因为这个比较难一点。那极多王朝一开始呢，最初呢已经雄视中南印，然后这时候无着师之，这是属于唯识学者，他起来在综合南北的佛教。那增长唯心论的倾向还是越来越深化了，所以取于北方者亦多不与龙树合。那龙树跟吴佐呢，他们如果要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就是同样都是他们都是综合南北印佛教的，同样都有净化增长唯心论的迹象，就是要制衡这个增长唯心。然后但是呢，增长唯心它不因此而不会并没有因此而衰弱，反而呢增长它融摄了星空，它唯心又融摄了唯识，两边都把它吸收过来，然后最后呢再融合世俗。这个世俗呢就是当时印度应该说是印度神教是最普遍的嘛，它融摄了印度神教大乘于密教。所以导师这里又说，从印度佛教导师观察印度佛教的趋势，从印度佛教的趋势来观察它的流变，是不能不以真常唯心论为后期佛教的正统，或说，其就是导师是认为真常唯心论是后期佛教的正统主流。导师还是这样认为。那既然入算正统，既然要讲谁是主流，那就不能让唯识来当主流啊。那也不能真常唯心论，它有违背三法印，就改变这段史实。好，导师说违背法印，那我就想违背了什么法印？诸行无常，可能他也违背了。他说常，诸法无我，他说有一个真常我。然后，寂灭，涅槃寂静，他说涅槃寂静，我们就是空嘛啊。他说那个如来藏不空，所以三法印都违背了。就导师这样讲，就是说他不能说他有违背法印，就不认为他是佛法了，而改变这段历史。或有想要把真常唯心把它当作旁流的，就义理来讲，你要排斥他也可以，认同他也可以，把它当成旁门左道也可以。然后导师有讲，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后期佛教它的确是被这样的真常唯心这样的思想所支配。好，导师就说为什么不能称它为正统呢？这是导师对这个入算正统的批评的回应啊。 好，我的部分就是讲到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请说。
其实我今天一直在等待，等待法师在讲二十九页注脚118，因为我在看长慈法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事实上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
啊，在这本书，在这里，
对，我也带来了，因为我在等你讲，
谢谢，
是因为在这边里面，菩提长老，因为他是巴利三藏的权威嘛。他认为导师援引觉音尊者这个四部著提名为四悉檀是四部尼卡亚的编辑中去，基本上证据是不足的。那长慈法师我觉得他很勇敢的写下这篇文章，然后福言的编辑组也把它登上去了，这代表是福言的系统它是包容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导师他在以佛法研究佛法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到了研究佛法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要以无我的精神，不固执自我的成见。好，就是说导师他一生探求的佛法，经常就是以无我的精神在修正自己的见解，这样修正又修正，也就是进步更进步。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感动于这篇文章？因为我以前在某一个地方上课，他也是说专门弘扬应顺导师的佛法，但是他用的讲义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早期也比较旧的，他没有更新。那我因为我拿到书是比较新的，已经更新过了，我就跟法师说，法师这一段文章新的书已经更新过了，但是那个法师竟然很惊讶地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不应该不可以这样做啊，应该在后面加附注才对。但是我心里面就想，谁会那么仔细去看附注，错了更正就是了，那个导师的包容性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法师是很认真在注解在解释，但是没有提到长慈法师的这个结论是有一点可惜的，对不起，谢谢。
好，谢谢，谢谢，谢谢你。不是说不讲这个部分了哈、哦，这个部分我一翻到这个书的时候，我也是蛮惊讶的。说真的，我是蛮惊讶。那我也是把它读过，我只读过一遍了。但是我就是说我本来也是想补充这个部分，那就是就这么刚好，你问的问题刚好是我也。如果有时间也想说的这个部分，哈，真的很刚好。那我只讲我看完这那个长慈法师这一他写这一篇针对菩提长老他对导师这个次悉檀对应，他觉得刚好对应到了那个觉云论师的这四部著的这个名称，他觉得。刚好相合，是不是？他觉得刚好相合。可是菩提比丘他觉得，以他的专业来讲，他觉得他很不认同，对不对？他觉得他们认同，啊，里面刚好有一个对峙，好、哦，我们看里面对峙悉檀，他对应到了破次犹豫，他认为这个是可能是刚好而已，这个也不可能。他觉得觉云论师他可能当时不可能是他知道有悉檀这个意义的，如果他里面不是说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一定乐于把这个悉檀解释清楚，而是可是菩提比丘他是说他在他的著作里面完全没有任何这个字眼或者这个意义把它写出来，所以他认为那个觉云论师他是不知道 他不可能，他应该不是跟这个龙树菩萨这个世希坛应该是不可能是了解的，所以他认为导师把他结合在一起，认为他们是导师说深信嘛，哈，他深信，他也没有说绝对哦，一定是这样。导师的字眼其实有保留了，他没有，只是说都是他们都很应该说都应该说导师也很有自信的写把它写出来。那当然，以菩提起比丘的专业，他也会觉得说，以他的自信，他也觉得我觉得不可能，就是这样。其实他们的就是，这个应该说，我看完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是巧合吧，就是说，导师把他对这样，导师一直觉得，应该是可能是他们。古时候可能有知道这样的这四大种子，那只是解释的字眼不一样，那导师是这样觉得，只是说龙树菩萨把它分成四希坛，那觉律师把它分成是这四部著的名称。那他后面不是写说觉律师他有写说这四部著的名称呢，他有提到呢， 我稍微念一下，好，譬如说，哦，他说，是最八十页这里，他注释说，譬如说，他说他写长阿含的注释，他命名吉祥之言是，是因为那个具有崇高德行的吉祥是一个师生。他是大士派长老传承者的追随者，因他所请，所以撰写这个注释，所以他命名吉祥的之言是，哦，吉祥的来源就是吉祥是，他这是觉严论师他里面的注释书，他把它翻译过来吧，哈，哦。然后细论之破除者。他说这是具有高度智慧的长老的请求，然后对此殊胜而能破除外道宗义的崇敬者撰写为细论破除者，他是认为这个可能是巧合啦。第二个，那第三个相应部的为欲善法常住我撰写这个微妙著书，名为要欲的启示者，这个就是解释书圣的相应部的意思，然后有助于修观的比丘。那觉严论师他是说这个要义呢，他是说这个要义，比如说显良正义，显良正义他认为这个内容就是说他是在菩提比丘是认为这个要义的意思是针对这部书的重点，他不是说这个法第一希坛，如果对第一希坛是说解脱法是第一希坛，不是方便法，所以他认为这两个是不搭的，他认为是这部他是认为这个要义，他是说这个经典的重点，他把它称为显良真理。然后最后他那个愿望是圆成者呢，就是吉祥月，是对应哦，对应满足需求。愿望他这里翻译成愿望之圆成者，就是导师这里写的满足需求。满足需求呢，他菩提比丘他认为是这个是因为他最后造了这个增支部的注，这是他最后一部写成的注嘛，他 让他愿望达成了，他把这个四本注释是写成，所以他把它注释为愿望之圆成者，他导师著作是写满足需求，就真的这么刚好吗？都名称都名称这么相似，他我们也会觉得这应该就是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了。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导师这样写也有他的道理，不能像菩提长老的他这么坚持啊，把导师的就是比较严格的很严格的态度，就是他觉得他用他的专业角度去看不可能啊，因为他看遍他所有的著作就没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他的看法啦。那长智法师他这一篇文章也写得很用心，我觉得他也帮，应该不是说帮啦，他自己心里面想要表达自己对菩提长老对导师的这个四悉檀的把它结合跟觉论师结合起来这样的想法，他只是抒发他自己的见解啦，我们也不用说这是谁对谁错这样的问题。其实导师的书我们都看过，我们都知道到底那个好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人家的批评我们也乐意接受了。好好，那我们耽误太多时间，好，我们来回向，愿你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谢谢大家。